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三身合无，理一藏本来护主能熏发，自性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我们继续宣讲全智无垢光尊者所造的大圆满心印修习大册书。大册书呢分了十三品，现在正在讲第八品。第八品发菩提心呢，现在也在宣讲修持如来行的方式，也就是说如何修持六度的方法。六度当中呢，现在在讲这个智慧度。智慧度呢宣讲二大法藏当中的第二大法藏。第二大法藏呢宣讲二谛和缘起的道理。缘起呢又分了本性缘起、轮回缘起和这个涅槃缘起。那么现在呢正在讲第二个科判，也就是说在讲这个轮回缘起。轮回缘起呢前面从大乘的侧面宣讲了十二缘起，从小乘的角度也宣讲了十二缘起。今天呢在宣讲就是说第三个方面，就是说是刹那圆满十二缘起的这个方式。那么这种刹那呢实际上就是指这个尘世刹那。尘世刹那就是说在成就一个时间当中就可以完全的这个成熟。那么这种刹那呢不是说在自己的相续当中去安立的，这个就是观待自己和对方两个人以上呢可以圆满这样一种这个尘世刹那的这样一种十二缘起。如是十二缘起有两种圆满方式，即刹那圆满与相继圆满。就刹那圆满而言，是依靠对方与自己二者而圆满的。那么这个方面宣讲的一个是刹那圆满和这个相继圆满。所谓的刹那圆满呢就在此处宣讲，此处宣讲呢是依靠自己和对方二者，就说是做配合之后呢就可以做这个真正的圆满。也就是说下面所讲的这样一种这个刹那圆满的这样十二缘起呢，不是自己一个人能够圆满的，必须要观待这个对境，和对境一起可以圆满。诸如杀生死、愚昧无知而造罪，即是无明。首先呢是讲这个十二缘起当中的第一支无明支。无明支呢是在比如说以杀生为例，以杀生为例的时候呢这个时候通过这个愚昧无知。愚昧无知呢是对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对于真实意义对于无我道理呢愚昧无知。第二个方面呢是对杀生的罪业愚昧无知。所以说呢这样一种心态呢就称之为无明烦恼。准备造业之分即是行，那么这个就是通过无明推动准备要开始杀生了，这个方面就称之为这个行啊，就是这个十二缘起当中的第二支，就是讲行支。正在造业时的心即是识，那么第三支呢就是这个识。识的时候呢就正在造业的这样一种心识正在造业的这样一种当时的心态呢，这个叫做这个第三支这个第三个有支。自己与所杀众生二者均具有名色与六触，那么这个就是讲这个名色之和六触之。那么这个地方的名色呢首先讲自己和所杀对方二者呢都具有名色这个名色怎么理解呢？按照摩诃那么这个入门论的观点来讲的话，这个名色就是讲当时自己和对方身心的状态，身心的状态就称之为名色当时呢我们也有这样一种心识，也有这样一种色蕴，所以说呢这种身心的状态就称之为名色。而且呢自己和对方都有六触就都具备这个六根所以这个呢也是这个名色之后的这个六触。自己快乐成为对方痛苦，用利刃刺杀之分即是触。那么这个触呢就是讲自己快乐成为对方的痛苦，比如这个是在杀生呢，屠夫对于屠夫来讲他认为杀生是一种快乐，那么这种快乐呢是使对方痛苦的因，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就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是自己的触和对方的触。那么以自己的触来讲的话比如说用抓住刀然后开始这个扎进这个猪的脖子，这个方面是一种触。还有呢自己的耳识就是说自己的这个根茎识聚合之后呢听到这个猪的惨叫，这个方面呢也是一种触，这个是耳触。然后呢从对方来讲的话，那么这个自己的身体接触到这个利刃这个方面就叫做触。从中感受了苦乐之分即是受。从中感受了苦乐之分的意思就是说从自己的侧面杀生者来讲的话，他感受到一种杀生的安乐一种快乐。还有就从对方的侧面来讲的话，感受到了一种极其难忍的痛苦。所以说呢从感受的苦乐这个两个部分呢就叫做这个受。从而升起欢喜心即是有，这个需要改动。需要改动呢首先这个儿子。这个儿子呢就改成这个从就是改成从中在在升起欢喜心从中这个儿子就改成中在在，从中在在升起欢喜心即是有，这个有字呢改成这个爱把这个有字改成爱字。 那么因为受过了之后就成了爱之，所以说从这一种这个受当中呢，再生起欢喜，这个就从杀生者自己来讲呢，杀生者从杀生的从猪的惨叫或者他见到猪就在挣扎的时候呢，他再升起三一种这个意乐，再升起这个欢喜心的，这个就是一种爱。对方去入后室即是取鱼，那么从对方的侧面来讲呢，去入后室这个地方去入后室就是讲即将去入后室，因为这个时候他命根还没有断绝，没有断绝呢马上肯定会去入后室，已经没办法挽救了，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对方所杀者来讲的话，他已经开始准备去入后室了，从这个方面呢就称之为这个取鱼。从而儿子也不要，从具有五蕴之分即是爱，这个爱字呢改成有字，这个爱就改成有。那么从具有五蕴之分即是有，那么前面我们讲过，那么就是说有呢实际上是因，后世的五蕴，以后的五蕴呢就是果，那么这个时候呢是这个具有五蕴之分就是说具有后世的这个五蕴，他死了之后呢，因为业识业力没断的缘故呢，绝对会无间引发他的五蕴的，所以说从他这个当时这个被杀者他具有后世的五蕴这个侧面来讲，就叫做有。今生与后世分即是生，这个生呢就是讲今生和后世分今生和后世分的意思就是说，从今生和后世合起来看的时候呢，他又断绝今生去向后世的这个刹那呢，就称之为生。然后呢后面讲后世中有生有死，这个后面要改动中有生有死，这个改成这个就这一句改成后世之分的老死，后世之分的老死，这个分就前面所讲的这个分别的分，后世之分的老死，就圆满了十二有字了。那么因为前面呢今生就是今生和后世的这一部分呢，就是说没有单独讲，有没有单独划分成今生，也没有单独划分成后世，那么从今生后世连接这个侧面呢，就叫做生。后世的后世当中呢有这个老和死，在后世当中具备老和死，所以这个就叫圆满了这个十二有之，圆满十二有之。在《般若波罗蜜多》的这个智者入门论当中呢他就是没有讲了后世的这个老死，就是讲最后断绝这个最后被杀者断绝这个命根为止，这个叫做死。那么一步步展开杀生呢，这个叫做老啊，或者说是等等，所以说呢最后这个被杀的友情真正的已经断绝了命根呢，从这个方面就叫做死。这就是说尘世刹那俱全十二缘起，这个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当中已经俱全了十二缘起。那么这个讲这个什么必要呢，讲这个必要就是让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杀生啊偷盗啊或者邪淫啊等等，有的时候在很短的时间当中，在一个尘世刹那当中，比如杀一个猪也许就是个几分钟或者十几分钟，他的命根就断绝了，就在十几分钟当中呢就一套圆满的十二缘起就已经具备了。具备之后呢，如果这个缘起已经具备了，那么自己就绝对会受报，肯定会就是很短时间就会受报。那么如果按照以前的讲十二缘起的话，它是三世圆满或者说二世圆满，这个方面就是说从三世二世来讲，但是从这个尘世刹那来讲的话，就在短短时间当中十二缘起全部具备，十二缘起一具备之后呢，自己的这个业就会很快成熟。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呢，这个讲这种这个尘世刹那缘起，就提醒我们首先在这个成一个事件当中就做成一个事件的过程当中，十二缘起已经具备了，十二缘起已经具备之后呢，就很快就会受他的业报。杀生是这样，偷盗邪淫妄语等等都是这样的，实际上如果要做一一分析的时候呢，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都具备这样一种十二有之。而刹那有三种，即实际刹那、彼之刹那、尘世刹那。在讲完这个尘世刹那之后呢，无光尊者这个地方附带讲一下所谓的刹那的分别。刹那的分类呢，此处可以分为三种，就是实际刹那、彼之刹那和尘世刹那。那么实际刹那就平时我们讲的时间刹那，一弹指64个刹那，这样的话就称之为实际刹那。那么倏然间了知所知，即是实际刹那，就是非常短的时间当中能够了知所知呢，从这个方面讲就叫做实际刹那。120个实际刹那的时间就是彼之刹那，彼之刹那就在前面这个实际刹那的这个上面呢，就说是120个120个实际刹那呢，它就是称之为彼之刹那，这都是从时间方面讲的。还有呢，一件事从开始至圆满之间称为尘世刹那。那么所谓的尘世刹那就是承办一个事情，这个事情从刚开始做到最后圆满，比如说前面的杀生，从刚刚发心要杀一个众生到最后这个杀生的所杀的众生命根断绝之后呢，就称之为一个尘世刹那，因为这个杀生的事情呢就已经圆满了，所以这个叫做尘世刹那。 这以上讲了第一种差的圆满，下面讲第二种。若就相继圆满而言，唯识宗认为完整的一次因果在两世中圆满，即前世圆满六因，现世圆满六果，后世以此类推。那么在这个相继圆满呢，唯识宗的观点就认为这个完整的一次因果，完整的一次缘起呢，实际上是在两世当中就可以彻底圆满。那么圆满的方式呢，在前世就圆满了这个六因，那么在现世呢就圆满六果。因为这个十二有之呢是十二种，所以说呢前面呢前世的话就是六个因圆满了，今世当中呢就会圆满六个果，今世当中再造六因，后世又圆满六果，所以说呢就后世以此类推的意思就是这样的。总之呢就是说我们在今生圆满六果的同时呢，也会再圆满后世的六因，所以说呢就是每一次呢都是两世就可以圆满的。这个两世呢，以前就是康波也是讲过，讲这个所谓的两世呢，就是有的时候不一定就是无间的两世，比如说我前一世和这一世，然后这一世和下一世，这个就是这个无间的这样一种这个前世后世。那么有的时候这个前世和后世两世的，它有可能隔了有几百万劫，几百万劫之后呢才成熟的。比如说这一世在这一世呢，我们开始修持这样一种这些业因，中间呢就说是没有继续成熟，中间呢就说是中断，然后呢在几百万劫之后呢，那么第二世就开始成熟它的六种果。从这个方面呢也可以理解为二世的。那么在这些中间的隔断的在这个隔断的时间当中，那么会不会空耗业果呢？不会空耗，因为我们相对当中的业网是极其广大的，它有我们相对当中有非常多的这个缘起非常多的业因，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一支我们这一次造了这样一种业因呢，就是说是在几百万世之后成熟，那么第二世呢，第二世还有以前的这些业因和这样一种业果之间的关系，反正每一世呢都是这个其中一种缘起在成熟，这方面就是业网是极其广大的，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而六因是指无名、行、识、爱、取、有。那么六种因呢，就是讲这个十二缘起当中的无名之、行之、识之、爱之、取之和有之。这个就是在前世当中的这个六种因从这方面讲的。果是指十二缘起中剩余的六者。那么剩余的六者呢，是从这个名色，然后呢六触还有受，然后还有生老死，那么这六种就是果。也就是说前世当中呢肯定会圆满无名到有之间，然后今世当中呢就是从他的这个名色或者生老死这个之间呢有六种，所以说呢唯识宗呢就认为是这个二世当中呢十二缘起全部可以圆满。依照声闻尘的观点，完整的一次因果在三世中圆满。那么如果按照声闻尘有部的观点的话，那么完整的一次这个因果呢应该在三世当中完全圆满的，即前世的无名行作为因，那么在这个前际或者在前世当中呢就有两支，一个是无名支和一个行支，那么这个无名和行作为因之后呢就开始产生今世的这样一种这些法一起产生今世之时，名色六触和这样一种爱，这个爱估计是一个受这个估计是一个错字。那么这个但是不敢改，但是看这个意思，以前的这个据舍论当中这些方面呢是一种这个应该理解成意思上面应该是理解成受。那么就是说是通过前世的无名和行呢，今生当中就会产生这个入胎的识、名色、六触和触，然后就是这个受。然后呢依靠今世的爱受，这个受改成取，那么爱取有三者作为因而产生后世的生老死。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就是今世当中爱取有三者就会产生后世的生老死，所以说十二字就分为三段，分为三段呢就是说是在前世呢，前面讲前世呢有两种无名和这个行，后世呢有生老死，然后中间有八者，就是从这样一种这个识乃至于有之间的有八者，所以说呢完整的一次因果呢是在这个三世当中圆满的。了知十二缘起有何必要呢？据舍论尊云，遣前际等无名故。那么我们了知这个十二缘起的必要性，就在据舍论当中讲前际等无名，这个等字当中呢包括中际和后际，也就是说了知的十二缘起可以遣除对前际的无名愚痴，对中际的无名愚痴和对后际的无名愚痴，所以说呢如果我们对一切业果这个方面就是说有疑惑有愚痴的话，就通过学习十二缘起彻底可以打破。十二缘起当中呢每一支它都有所对峙的这些所对峙的这样必要，这方面在瑜伽师论当中呢就无著菩萨一个一个讲的比较清楚的。 所以说了知的这个前世的无名和行呢，就遣出前际的无名。了知的从实到有之间的八字呢，可以遣出中际无名，就是说今世当中叫中际，那么中际无名。了知的生老死呢，就可以遣出后际的无名，就是说后世以后的无名。这方面呢，就可以遣出无名。所以说呢，以前很多地方都说，你如果贪心大，你就修这个不净观；嗔心大就修慈悲观；然后你的愚痴心重就修十二缘起啊，就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讲得很清楚，前际等无名愚痴的缘故呢，必须要学习通达修持十二缘起的道理。这以上三有轮回之缘起性已宣说完毕。第三轮涅槃之缘起性分道缘起与果缘起。那么这个涅槃的缘起呢，分两种，一个是道缘起，一个是果缘起。道呢就是去向于果的修法，果呢就是道圆满的这样分位。所以说呢，他们呢也是通过这个缘起而现前的。道缘起屈入轮回十二缘起的根本即是无明，此无明依靠觉性智慧可遣除。那么所谓的道缘起呢，我们就首先要了知屈入轮回十二缘起都叫做这个顺就是说顺流的十二缘起。顺流的话，那么就可以产生轮回。所以说呢，这个十二缘起的根本呢就是大无明。那么这个无明是依靠对峙，依靠什么对峙呢？依靠觉性的智慧可以遣除。那么这种觉性的智慧，观待小乘来讲的话，就是一种人无我空性。观在大乘来讲大乘显宗就是二无我的空性，观在密乘等来讲的话，就是一种这个觉性的智慧等等。反正呢，这样无明和这样一种这个觉性智慧和这些无我空性的智慧，绝对是直接矛盾的。三月当中有无明，不可能产生真正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智慧。如果有了智慧，不可能有无明的。也就是说，凭借文思修的智慧而修心，进而遣除最初的根本无明。那么就是说，是我们要遣除无明的话，必须要有一种次第有一种方便，就是说凭借文思修的智慧。首先我们对于真正的这样一种这个十二缘起，就顺流的十二缘起和逆流的十二缘起，这方面呢必须要通过听闻而了达就是说通达。然后听闻之后呢，必须要再再的思考遣除增益和损减。那么遣除增益损减之后呢就获得了一种定解，然后原定解再再修持，这个方面才可以真正从根本上遣除这样一种十二缘起。那么这些通过文思修的智慧，进而开始修心或进而开始修持的话，就可以遣除最初的根本无明。由于无明被遣除了，依赖于他的其余缘起也可以次第断除。那么因为无明是十二缘起的这个根本的缘故，所以说呢，我们只要通过殊胜的智慧就遣除了无明之后无明一遣除，其余的十一种缘起呢就次第被遣除。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种这个根本的这个无明。因此现在我们学习这样教法，或者学习这个中观呢，学习这个密宗的正见呢，对我们遣除认识无明，遣除无明就是说这个方面有极大的帮助的。因为以灭尽呢屈入三有之因，则必将越过轮回之处。因为三有的因彻底斩断的缘故呢，所以说呢是可以保证绝对可以马上越过轮回之处，获得清净的这个涅槃。亲友书云，生灭则令一切灭。那么如果说生没有的话，一切的这个老死，一切的痛苦就会灭除了。因为这样一个生从哪里来的呢？实际上这个生就通过无明而来的。如果就是说无明一断之后呢，其他的跟着断。如果就是说是没有产生，没有出生的话，其他的老死绝对不会有。这个是周遍的。为什么周遍呢？我们说现在痛苦存在于哪些地方呢？痛苦就存在于六道。那么六道哪一道最初都是生？所以说呢，如果我们有生，不管是在六道当中最初哪个地方投生，有了生之后，后面的痛苦就跟着来了，后面的老死就跟着来了。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如果说最初的生没有的话，那么就后面的老死就不会有。那我们只说不能够有生，你不把他的生的因缘斩断，那只也是指一种愿望而已。所以说呢，断除无明，断除这个业之后呢，他的这个死或者他的生呢，就会彻底斩断。如果不投入如果不在轮回当中投生，那么肯定就是只有获得涅槃，获得殊胜的解脱。所以说生灭这里一切灭的意思就是这样理解。根本会论云，无明若已灭，诸行皆不生。无明将灭者，智者修彼性。这后两句要稍微改动，后面两句呢改成这个若欲灭无明第一句改成这个若欲灭无明，如果想要灭除无明的话，若欲灭无明以智修法性，也就是说所有的以智修法性，这个智就是智慧的智，以智修法性。那么就是说是无明如果灭的话，诸行则不生。这个行，诸行就是讲一切的业诸种业就不会生所以说呢，如果这个业不生，那么就不会有死投生等等老死就不会有了。 如果我们要这个灭除，想要灭除无明怎么办呢？以智修法性，那么必须要通过智慧来修持法性，通过智慧来修持一切万法的法性啊，一切万法的本体智慧呢，就可以灭除这个无明。所以说呢，若欲灭无明呢，以智修法性的意思这样理解。以世事灭故，世事则不生，但是苦蕴聚如是而正灭。那么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以世事灭故，这个前面的一种世事灭故和后面的世事呢，实际上就是理解成前前和后后的意思。那么这个第一个世事就是前前，第二个世事叫做后后。所以说呢，因为前前灭的缘故呢，后后则不生。这个就是对于十二缘体都可以这样理解。比如说无明灭故行灭，行灭故死灭，生灭故老死灭，这个叫做前前灭故，后后则不生。但是苦蕴聚如是而正灭，但是呢，就是说如果能够这样修持的话，一切的苦蕴聚一切的苦蕴的这样聚起呢，就可以真正的被灭除。这个整个轮回呢，就是苦蕴，整个轮回就是十二有之形成的。所以说十二有之一灭，轮回就灭了。要灭轮回，必须要打破十二有之。那么有的时候呢，是对圆觉主要宣讲十二有之，但是声闻必须要学习十二有之，大乘也要学习十二有之。那么只不过在解释十二有之的这些名词，或者在解释他的修法的时候呢，解释的方式或者说指使的方法呢不同。比如说前面我们讲过，对于这个无明智来讲，无明智来讲，小乘的这个无明就是沙迦业见等这样烦恼或者无明。大乘来讲的话，就是指一种就是说二我，或者说是一种这个根本无明等等。反正呢，大乘也必须要了知这样一种这个十二缘起而进行修持，尽量的还灭就是以前呢我们是这个顺流而下，现在要逆流而上。逆流而上就是要无明灭把无明灭掉，然后灭行灭死，这个方面就一个一个就是这个都可以灭除了。欲求解脱的瑜伽士，不积累形成轮回的业因，所以也就无有投生轮回的果，因为已遮止了行缘起。那么如果想要寻求解脱的瑜伽士呢，或者也是包括我们在座的这些人，那么每个人都是想要追求解脱的。那么想要追求解脱的话，那么不能够积累就是说形成轮回的业因。那么如果说是形成轮回的业因一旦形成了，那么我们不想入轮回也没有办法的，肯定没有办法就是说是不入轮回。那么如果我们想真正不入轮回，必须要斩断它的这个因缘，这个是这个业因。业因一旦斩断之后呢，自己就不想就没办法再入轮回。这个方面就是一种这个无自在是一种无自在。无自在呢，在辩中辩论当中也是讲过，有些人呢，他想要这个，有些人想要上天堂，但是呢，就如果说是没有造这个业的话，就无自在，没办法入天堂。有的人呢，就是说是不想获得解脱当然可能不一定有就有些人呢不一定想这个升天堂或者等等，但是呢就是说是因为如果这个业一旦这个圆满之后呢，他不想去也得去，因为他就是跟随业而去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如果不积累这个业因的话，所以说就不会有投生轮回的果，因为已经遮止了行缘起。那么行缘起就是讲第二支行支或者讲这个业，因为业已经遮止的缘故呢，所以不会再投生了。根本慧论云，轮回根本行，故智者不为。轮回根本行的意思就是说，一切轮回的根本就是这个行业，直接导致轮回的这个轮回的显现的就是这个行。所以说轮回的一切根本就是行。那么有的时候就是说轮回根本是无明，是烦恼，实际上这些都不矛盾的。那么没有哪一种这个投生轮回的业，它的本体当中没有无明的没有烦恼就是说是这个参禅里面的。所以说我们说直接能够投生，直接带动我们投生的是什么呢？直接带动我们投生的就应该是这个业。你造了这个业之后呢，肯定会投生。比如说十二缘起当中呢，第一支是无明支，第二支是这个行支，第三支就是识支。所以说呢，识前面实际上就是这个业。那么以业的缘故呢，会产生这样一种这个心识。轮回的根本是这个行业的缘故呢，所以说有智慧的人呢，不去做这个投生轮回的业。这个是道缘起，道缘起主要是讲给我们宣讲怎么样还灭，怎么样就还灭了这个道理和修法，这个叫做道缘起。下面就是讲果缘起，果缘起就是说当我们的道缘起圆满之后呢，它必定的一种这个作用，或者必定的一种收获，一种目的。果缘起成佛之后，以如梦如幻的方式饶益众生，此理于下文中有广说。那么这个果缘起呢，就是讲这个佛果呢，实际上也是一种缘起也是一种缘起。那么这个缘起是什么意思呢？就通过他修道因缘，最后呢必定会显现他的这种果位，叫做果缘起。那么成佛之后呢是通过如梦如幻的方式饶益一切众生，这个方面叫果缘起。 此理于下文中有广说，下文当中呢也是讲这些果位的时候啊、讲密宗的时候讲这些果位，果位的时候呢会有这个广大的宣讲的。如是了之，诸法完全可包括在缘起性中的人，通达圣义地便可获得佛果。那么如果了知了一切万法就是说诸法完全包括在缘起性当中的人呢，就可以通达圣义地，最终呢获得佛果。那么了达诸法完全包括在缘起当中，就前面讲过，不管轮回缘起、本性缘起，还是说是这个涅槃的缘起，实际上这一切的缘起这一切的法都包含在缘起当中，通达了缘起性就可以通达圣义地，通达了圣义地就可以获得佛果。根本会论云，何人见缘起，彼者见四谛。有些地方讲何人捐何人见缘起，彼人见佛，有这样的说法。所以这个方面讲呢，任何人见到了缘起呢，他就见到了这个四谛苦集灭道的四谛，就完全见到了。因为四谛的话是两重缘起，一个是轮回的缘起，就是说是道不是道，就是这样一种集合集地和苦地，就是这个轮回缘起。然后呢，这个道和灭呢，就是这个还灭，就是这个解脱的缘起。所以说如果见到了缘起性，必定会见四谛，见四谛就会获得这个解脱，获得解脱之后呢，最终可以获得佛果。或者就是说见缘起即见佛，这个方面在前面论师的这个掌中论当中呢就是这个般若灯论当中就是在宣讲过这个道理。这以上是广大经典第二法藏，之所以称为宝藏，因为它涵盖了一切诸法。那么前面已经讲到了这个广大经典当中的第二个宝藏，就是讲缘起。实际上在大小乘的经典当中呢，在宣讲的也是这个缘起的道理。为什么称之为宝藏呢？因为它涵盖了一切诸法的精要的缘故，所以说称之为宝藏。这些是所有学问中最为珍贵的。文文尊者呢，就是教导我们要就是说追求学问，但是呢在追求学问的时候呢，应该分清楚哪些学问是一种这个渣滓，哪些学问是一种精华。那么就是说真正的学问呢，应该是前面的二谛啊，或者就是说是这些了义不了义，或者说是这些缘起的道理，把这些抓住之后呢，才可以掌握轮回的根本和还灭的根本。不像外道呢，外道就没有掌握这些这个二谛的分别，没有掌握这些就缘起的道理，所以要再再的去就说是钻研学问，再再去做苦行，再再去追求，但是呢最终得不到一个真实的果。而佛法当中的这些佛弟子呢，因为通过佛陀的恩德，这些大菩萨这些祖师的恩德，直截了当的掌握了这个二谛和这些缘起的方式，了知了什么是缘起的根本，什么是轮回的根本，什么是还灭的根本之后，沿着这样渐渐修持下去，就会很快的见到万法的本性，获得殊胜的解脱。所以说呢，这些学问绝对是一切学问当中最珍贵的学问。下面讲第二个课办呢，宣说诸法无生，宣说依上述内容所抉择之意，这个后面打个破折号，所抉择之意智慧。那么就是说是以上述内容所抉择的意义就是智慧，所以除了这个智慧之外呢，其他的这些这个其他的这些是助缘。现本无生如影像，本体无有现种种，见性清净缘起后，迅速获得佛果位。现本无生如影像，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现就是其显现，这个显现正在显现的当下呢，本来无生，犹如影像一样。实际上水中的月影也好，镜中的影像也好，正在显现的当下是不是有一个真正的生呢？我们说在照镜子的时候，镜中的影像正在显现的时候呢，没有一个实有的生比如说自己的影子出现在镜面，那么这个是不是自己生出来的呢？是不是有个实有的生呢？根本没有个实有的生，只不过因缘具备这个影像显现而已。在显现影像当下它就是无生的，所以一切万法正在显现的当下呢，本来就是无生的。本体无有现种种，本体无有现种种可以理解成无有本体现种种。那么正在没有本体的同时，正在空性的同时呢，就说是能够显现种种相。这二者实际上能够就是说结合起来看的时候呢，那么第一句它主要是讲现而无生，第二句呢是讲这个无有而显现，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性空双运的道理，缘起性空的道理。所以说呢，正在显现的当下是空性的，正在空性的当下呢可以显现种种法的，这个方面主要是因缘具备之后呢，它就可以任意的显现出来，没办法遏制。见性清净缘起后，迅速获得佛果位。那么我们通过现本无生和无有本体现种种这个道理，反复抉择，反复抉择之后呢，就可以打破显现的执着和空执，打破常执和断执，然后呢见到了性清净缘起。性清净缘起也可以理解成前面的这个本性缘起。本性缘起实际上就是指一切万法清净的这个本体， 你希望嘛，清净的本体呢，就是说也不是实有的显，也不是实有的空，离开了显空之外的，或者说离开了超离的现空的这个自性的这样一种大空性的本性呢，就叫做清净的缘起，或者叫做本性的缘起。如果见到了一切万法这种清净的缘起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迅速获得佛果位，因为已经真正的了达了万法的本体。佛陀就是彻底圆满证悟了这些万法本体的这个婆罗迦罗。所以现在我们如果跟随佛陀证悟之道，循着这个道去修持，最终我们也可以迅速获得佛果位。所以说呢，这必须要对一切万法无生的道理的再做观察举证。如是所显现的内外诸法，皆如水中月影一般，无有本体而显现种种。显现的内外法，就是说内面的法呢，就是讲心识或者说诸根；外面的法呢，就是指这些山河大地、气世界等等。那么实际上，这一切万法都是因缘具备才显现的缘故呢，都是无有自性，犹如水中月影一样，正在没有本性的时候可以显现，正在显现的时候没有本体。如三摩地王经中云，犹如夜晚之水月，澄清无垢湖中现，然水月空无实质，一切诸法如是观。就好像这个夜晚的水月可以在澄清无垢的大湖当中显现它的月影一样。那么正在显现的时候呢，这个水月是本体空，根本没有实质的，正在没有实质的当下呢，正在一点都没有这个水月的当下呢，明明朗朗的显现的。所以很多大德在介绍现空双运的时候，都喜欢用水月的比喻。水月的比喻非常容易通达，就是说这个从它这个现分来讲的话，明明朗朗显现，但是一观察的时候呢，水月的本体丝毫不存在，在水面、在水下、在水中间都没有一个真正水月的本性本啊、就是本性啊、本体。所以说呢，这方面啊、同时就可以视为现空双运。现而空，空而现的道理，一切万法都应该如此来观察。我们以这其中所说之理了达轮业诸法无有自性后入定，自心无有善收的安住于外界所现的种种法以及内在无而显现的明觉中，不缘任何他法，于如虚空般的境界中灭尽分别心之法界圣义地，称为智慧波罗蜜多。我前面呢给我们介绍了直指的正见，那直指正见之后呢，无光尊者就给我们介绍一种窍诀的修法，怎么样修持这个空性，怎么样就是说是通过正见而修持空性呢？前面讲过就这个地方跟随前面的意思就讲，我们以这其中所说的道理了达轮涅诸法无有自性。首先呢，这个是正见，正见就是说一切轮回的法和一切涅槃的法全部都是无自性的空性全都是无自性的空性，然后了达之后就开始入定。那么所入的定是什么呢？所入的定就是这样一种正见，那么自己所缘呢，就是这样现空双运的正见。像这样的话，在这种正见当中如如不动的安住，这个叫做这个修啊，这个叫做入定。自心无有散收无有散收的意思就是说自己的心也不散乱于外面，自己的心也不过于内收，这方面就是一种修法的观要，就是说无散无收当中，或者不紧不松当中啊，这个就是修行的一种窍诀。所以说如果我们过于外散，那没办法安住于正所缘，过于内收作为将自己内心当中的这些这些正见作为一个靶子样去圆的话，这个方面也不是真的修的。所以说呢，我们自己修的时候呢，应该在无有散收的这个这样一种修法当中呢，去这个去修持安住。那么就无有散收的安住于外界所现的种种法和内在无而显现的明觉当中，外界的法让它显现，内心的法让它显现，正在显现的时候呢，就应该就是安住于这个正见当中这种明觉，不愿任何一个他法，比如虚空般的境界中灭尽分别心的就是这个法界圣义地。那么就是虚空一样的境界呢，这个是一个相似的比喻而已，实际上就是一切不执着。那么在这一切不执的境界当中呢逐渐泯灭自己的分别念，将自己的分别念融入法界当中，这就称为智慧波罗蜜多。实际上呢，这个方面无光尊者在讲这个诸法无生的时候，就略说在后面这些密宗广大部分呢，就对于这些窍诀讲了很多很多。还有一些就是说是这个专门讲律宗的这些正见的修行的方式的时候都有很多，所以都可以去参考莫朋友们去直指心性啊，直断要诀，然后还有就是说法王仁波切造的这些这个直断要诀的注释啊，直指心性的注释啊，还有这些这个大鹏展翅飞翔啊，还有这些无光尊者的上师心地等等，很多直指心性的修法，所以说这些方面都应该去看啊，慢慢去体会。还有一些修法呢，主要是介绍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它一种这个路程，比如说就是说丹增迦罗活佛翻译的这个乔门仁波切的密传当中也讲了很多这些真正去怎么样去修的这些观要，怎么遣除其他的方式，就通过一个人的修行的这个 学术方面去讲非常珍贵的一些教授，阿琼仁波切的这个列传记方面都是非常好的这个参考书。所以说呢，我们如果再去看这些书的话，内心当中不知不觉就会对心性啊有所认知，怎么修心啊，怎么样修持这样一种这个法有所认知。如果把这些宝贝放在书架上面，或者说只是就是说翻一翻看一看供一供，这个方面对自己精神当中调伏分别心，或者说要认识心性这个方面是一种这个耽误，一种企图。所以有了这样一个法本之后呢，再去看啊，再去这个啊，就是说是这个思考的话，那些当中自然而然就会掌握一种修行的方式。如果我们不进入这样一种去这个寻找自己怎么样去修心，怎么样去安住的方法的话，总是去窍诀，总是大德的窍诀，总是别人的东西啊，不能变成自己的东西。所以说呢，我们就是了知了这些空性啊，或了知这样一种这个明空无二的正见之后呢，就应该去第二步，要迈出第二步，迈出第二步就要去开始把这些窍诀和自己的心怎么样去融洽，怎么样去就是说找到一个适合于自己修行的这个方式，怎么样去安住，这个必须要去，要不然的话就是这个窍诀成窍诀，自己的相续成了庸俗的相续，二者之间就没有丝毫的关系啊，白白就是说浪费一生了，就非常可惜的事情。入行论云：有时无时法，皆不住心前，彼时无他相，无缘对寂灭。这个就是介绍了最了义的智慧波罗蜜多。那么就是说有时法和无时法啊，不管是平时我们认为的有时法也好，还是说这些无时法，有时法无时法呢，这个方面应该按照这个中观的有时无时啊，不是按照因缘的无时就是无时。那么这个中观的有时无时的范围就比因缘的有时无时要广得多。那么这个有时法呢，就是讲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真世俗和道世俗啊，这一切的世俗法。无时法就是讲这些单空啊，这些空性，反正呢这些有时和无时呢，什么时候都泯灭的，都不注意自己心前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自己的心没有其他的缘的，没有其他的所缘，所以说呢无缘的缘故呢，自己的心逐渐就趋于最寂灭的状态，这个方面就是真正的这个离系空性。萨拉哈语言：摆脱人修与所修，本性不动名为修，无有作意大手印，无有任何所求果。那么在修的时候呢，应该摆脱人修和所修，最初的时候肯定是有人修所修，但是呢慢慢我们应该知道有人修所修，这个就是二取啊，如果真正的按住二取当中，就没办法真正的就说是证悟诸法无二取的自信的。所以说修的时候也要自己慢慢去这个寻找，去掌握怎么样去摆脱人修和所修的这样一种执着。在本心不动啊当中安住，就称之为修，没有任何作意的大手印，无有任何所求的果。这个就是萨拉哈尊者的教言。好，彼等之意于《金刚专论》中云：争辩诸所知，依靠三摩地，解脱诸烦恼，会正命善说，诸法之最胜，彼等有三种，如是通达会，智者真实性。彼等之意不是讲前面的萨拉哈尊者这些 所讲的意义，这个彼等之意就是讲整个智慧波罗蜜多的摄意，整个智慧度的摄意就叫做彼等之意。那么这些摄意呢，在庄经当中呢，弥勒菩萨是这样讲的：正面诸所知等等啊，这个方面就开始下面呢要讲，我们这、啊、还是和以前一样配合这个注释一起做观察。首先呢是智慧之本体，通达所知。那么这个对照宋词当中呢，正面诸所知，真正能够辨别一切所知啊，这个叫智慧的本体。这个诸所知怎么理解呢？一切所知包括在如所有和尽所有法当中，如所有法和尽所有法就包括一切所知。所以说呢，这个智慧的本体呢，就对于如所有法和尽所有法全部能够通达，所以这个方面就是智慧的本体。所以说通达了如所有法、尽所有法，就称之为如所有智和尽所有智。然后呢，智慧之音等词对照宋词当中呢，依靠三摩地。那么这个地方依靠三摩地呢，当知啊、应该了知呢，这个就是如何现证啊、圣观，如何现证真谛的因，而不是说通过听闻和思维。所以这个方面以前我们大家做过介绍的，所以这个方面主要是要现证真正的圣观的智慧的缘故，所以它的因必定是三摩地。因此说呢，这个真正的智慧的因呢，就是依靠三摩地，是依靠等词。智慧之果，解脱烦恼。然后呢，智慧的果呢，就是这个解脱烦恼。如果真正能够升起这个智慧的话，它的果就能够从烦恼当中解脱。对照宋词，就是解脱诸烦恼。解脱诸烦恼是在加行位的时候呢，加行位的时候呢，主要是一种压制啊，这个从压制的方面呢解脱烦恼的。啊，在处于这圣解行地或处于这个质量道、加行道这些修行者的相续，应该是很调柔的。 和现在的心不一样，现在我们心比较粗猛。那么如果一旦到了家行道，他的心啊虽然有分别念，但是呢它是一个非常调柔的这种分别，所以说从这个侧面讲可以解脱烦恼。那么如果是小乘的行者的话，到见道之后呢，他就可以斩断人我执。如果说是这个大乘的行者，在这个见道之后呢，就可以斩断二我执。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呢，要么就是压制，要么就是解脱，反正呢智慧的果呢就是从烦恼当中脱离出来。般若色顺云，以慧了之诸以慧了之法自性真实摆脱诸三界。这个也是在讲解脱烦恼方面，通过智慧了之一切万法自性之后呢，就可以真实的摆脱一切三界的束缚，而获得殊胜的解脱，这个叫做这个智慧的果。智慧之作用，正令宣说正法，从而断除怀疑。那么智慧的作用，这个是对照宋词当中的慧正令善说啊，慧正令善说。那么慧正命善说，这个后面讲的话就是讲这个正命善说正法。这个正命善说正法的意思怎么理解呢？实际上呢，这个就像这种智慧这样一种这个智慧呢，就是真正的这个就是说是法身慧命的意思啊。这个正命就是说是真正的法身的他的命根，他的这个真正一切万法的法身的这个命根就是这个智慧。如果在用修法的时候脱离了这个智慧，就像一个人没有命根一样，它就成了实体了。所以说呢，这样一种一切智慧的作用呢，就能够使这样一种这个正法的慧命延续下去，保证下去，这个就是它的作用。所以说下面讲正命善说正法，从而断除怀疑。那么使这个正命能够使这个般若慧命能够延续呢，它就来自于善说正法。佛陀善说的正法的缘故呢这个就是说是一切众生相续当中种下了这个智慧的种子，是这样一种这个法身慧命的不断延续下来。那么现在我们学习，现在这个讲解善说正法呢，也可以遣除人们相续当中的怀疑，而使他相续当中的这个正法的慧命呢不能延续。比论云：人中尊转妙法轮，为灭苦与众传法。那么在这个庄经论当中也是讲，人尊中佛陀呢也是这个为了度化众生而转动妙法轮，为了灭除一切众生的痛苦而宣讲正法。智慧之功德，去自解脱尘。这个和前面就是和上面的众子对照的话好像不明显，但是呢可以对照成诸法之最胜。诸法的最胜就是唐译当中就翻译成这个诸法之上首。诸法之上首呢，就是说是智慧的功德，它可以因为是诸法的上首的缘故呢，一切诸法当最胜的缘故呢，它可以去置于解脱尘。或者在末法论解注释当中就是说诸法之最胜解释成具足具有。那么就是说它具足一切万法最胜的功德，一切万法最胜的功德就是这个般若。所以前面我们再引用这个校正呢，就是讲一切六度当中呢，就是说是这个智慧度是最胜的，智慧度是上首，其他的五度呢，通过智慧度摄受之后呢，才可以安列成度的名称。乃至于我们说布施度、持戒度，他们这个度的名称呢，也必须要智慧度摄受之后呢，才能安列它的名称。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其他的五度，通过智慧度摄受之后呢，才能成为成佛的资粮，才能成佛的因。否则的话，这些布施乃至于禅定，如果没有以智慧度摄受，他就没办法成为真正成佛的进取因了。这方面可以理解成这个具足。然后下面是讲这个智慧之分类，有文思修三种，或者等持加行、正行、后行三种。这个对照宋词当中彼等有三种彼等有三种，就是讲它的分类呢分了三种，或者分为文慧、思慧和修慧，这三种也可以，或者说分为等持的加行所生慧、等持的正行所生慧和等持的后行所生慧，这个方面也是可以的。这个方面就是它的这个智慧的分类。如是通达慧智的真实行呢，如是通达的这个智慧度的智者，他就可以真实的行此智慧波罗蜜多就是这个意思。具有智慧之功德，如金刚藏论中云：佛只了达任何所知法，云涅槃亦无执着，何况轮回。依靠智慧将众生置于三菩提，妙慧为智摄此不住世间界。那么这个也是最后归纳智慧度的这个功德主要也是从广大无求、大义无尽的四个功德来进行介绍的。首先是讲广大的功德，广大的功德呢，佛之了达任何所知法，这个就是讲这个它的广大。为什么这一句能够体会广大呢？了达任何所知，任何所知就一切的有实法、无实法，一切的有为法、无为法，一切轮回法和涅槃法，一切的地道果法，或者一切的如所有法和尽所有法。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种广大。除了这个佛子真的能够通达这么广大的法之外呢，谁能够通达？声闻缘觉是不可能通达的，外道不可能通达的，一般的世间人不可能通达的。所以说呢真正能够通达如所有和尽所有法的就是佛子。因此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就是一种广大的功德。然后是无求，云涅槃亦无执着，何况轮回。 这个方面就讲到了他通达了般若之后呢，他有一种无求。无求的意思就是说对涅槃就没有任何希求心。为什么对涅槃没有希求心呢？因为他知道涅槃也是无缘的。如果对于涅槃有一种持执，这个就成了获证涅槃的障碍。这个是在辩中辩论当中，弥勒菩萨讲得非常清楚的。所以说我们要想要求涅槃啊，必须要就是说是怎么打破对涅槃的执着。那么这个就是能够获得的。我们就认为这个是个矛盾，我现在要求涅槃，我反而要打破对他的这个对涅槃的执着，是因为得不到。但是呢，从真实来讲，如果我们对涅槃牢牢执着，这个是一个目标，然后去修持，反而就说是没办法达到的。说什么时候打破了对涅槃的执着之后呢，这个涅槃果就不求自得，就这样。所以说呢，对涅槃的执着不会有，何况是说对轮回的执着呢，更不可能有。这个叫无求。依靠智慧将众生置于三菩提，叫大义啊，就是说菩萨的智慧具有极大的意义。就极大的意义，就不单单他自己通过智慧获得解脱，而且通过智慧能够将众生安置于三菩提的道和果当中。三层种性分别让他们苏醒，然后入于各自的道，然后呢让他们各自的道成熟于道果，最后呢究竟安置于大菩提，这个就是他的大义。所以说菩萨如果通达了现证的智慧度呢，绝对会成熟这个大义的。然后后面是无尽妙慧为智色持不住世间界。这个妙慧和这个智慧呢有的时候有差别。妙慧呢是一种心所的这种慧，那么智慧呢有的时候理解成是一种这个六二取的这种慧。那么这个时候的妙慧呢，就是说通过智慧摄持之后不住世界界。那么这个后面这个智慧它是和大悲双运的，它有大悲双运。所以说呢，这个方面的意思就是说，这种智慧后面这种智慧呢，它是不助于就是说轮回涅槃。为什么不助于轮回涅槃？因为后面这个智它和悲必定是双运，没办法脱离的。因为说后面这个智它是一种大智，它用大智呢，就是说通过它的大智呢不助于轮回，通过大悲呢不注意涅槃。所以说呢后面这个方面的这个字有的时候呢在唐义当中他就是讲悲色智无尽，悲色智无尽，他就讲的更加这个直接一点，他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智慧通过大悲摄持，他就不会住世间界，他肯定不会住世间界，因为他有他的这个自悲双运的缘故，他不可能住于世间界，也不可能住于涅槃界。所以说呢，这个后面这个智慧度，如果通过真正的智慧，或者通过大悲心摄受之后呢，他就会成为远离世间，远离这样一种涅槃的，不住世间界的广大无尽的这个善根。这个就讲到了这个智慧度它的这个功德，今天讲的这个地方。